欢迎收听这一集的 Cardio Kiss Play 硬要讲。我们这集的 Cardio Kiss Play 硬要讲来聊的题目是：研究发现电动辅助自行车运动量高于普通自行车。这我想大家应该蛮多疑惑，听到这个标题之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诞生，让靠脚踏车通勤的人们不再汗流浃背来到公司。我觉得电动辅助自行车还是一样会汗流浃背。OK， 不过最近有一项研究发现啊，使用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使用者实际产生的运动量比普通的自行车使用者还要来得多。随着电动自行车在市场上越来越普及，在亚马逊上热卖的电动自行车品牌Swapcycle 售价大概新台币17600块。那台湾人喜欢的小米电动自行车换折合台币大概是13300块，就可以体会那种电动化的好处。所以研究人员也发现这种趋势啊，所以他展开了横跨欧洲7大城市的大规模研究。电动辅助自行车其实在欧洲相当的流行啊，反正在台湾还没有起来，所以他们应该是在欧洲研究，其实也是没有错的。研究发现他们找了两位代谢效率相仿的测试者，一个是使用那个电动辅助自行车，然后另外一个使用一般的自行车。那电动辅助自行车使用者每周骑乘的里程数远高于普通自行车，所以你大概知道为什么了。那研究人员呢，就将这个原因归纳在使用者花更多的时间骑电动辅助自行车。那这个其实就有点违反一般人的观念，因为一般人的观念都是想说，我应该一般的自行车运动量会比较大，因为我全部都是我自己处理的嘛。那电动辅助自行车还有电力的辅助，所以它基本上应该没有运动到吧。但是事实上，因为电动辅助自行车很轻松，所以它可以骑得更久，然后骑得更远啊。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话，整个可能每个月和计下来的这种运动量，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运动量就高非常多了。另外一方面呢，电动辅助自行车因为它比较轻松嘛，所以它可以骑的那种里程数就更广泛，所以它其实就降低了对普通自行车啊，或是对于汽车的一些依赖。变成说它有可能原本是开车到某个地方之后，然后再把脚踏车放下来去骑乘，那结果现在呢，就是直接用电动辅助自行车，就骑完全程完全取代汽车，因为相对轻松嘛。而且其实像欧洲的天气，如果像是秋天除了夏天以外秋天、冬天秋天又比较稍微凉快一点，所以你可以就是骑比较远也不会流汗。那冬天呢很冷，那只要不下雪的话，其实我觉得骑电动辅助自行车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呢，这项报告还有几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像是普通自行车使用者的 BMI 就是身高跟体重的那个比例，然后大概是 23.8， 那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平均 BMI 大概是 24.8， 所以电动辅助自行车的 BMI 比一般的自行车要来得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吧。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 Swapcycle 它其实是一个没有运动量的自行车，它不是电动辅助自行车但是它因为体积很小，所以放在后车厢很方便。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完成最后一里路，就是说你可能停车停的离公司比较远，所以你在后车厢里面拿出的那个 Swapcycle 这种电动自行车之后呢，它就可以帮助你完成最后一里路，那就是相对轻松的所以其实以 Swapcycle 来讲，它并不能算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啦。那什么是电动辅助自行车？它跟电动自行车有什么差别呢？那电动自行车呢，它其实是完全不需要踩踏踏板的，它就可以直接像是电动机车一样，它电门一打开，它就可以是往前走了，那根本就不用踩。那电动辅助自行车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电动辅助自行车你还是要踩，但是在你踩的同时呢，它会加力给你等于是说你要踩它才会动，但是你在踩的同时呢，它会有一个力量去辅助你往前进，所以变成说你就会比较省力一点。那这种电动辅助自行车通常也有是给你那种加力的力道，譬如说比较弱的力道或者比较强的力道。那比较强的力道，譬如说像是你要爬山路或是过一种天桥的时候你就可以是把力道弄强一点，那骑起来就相对轻松。那我之前也骑过类似这样子的电动辅助自行车去爬一个山路，是真的非常轻松。原本应该是骑自行车，一般的自行车的话会很难上去的路，但是加了那么电动辅助自行车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蛮轻松的就一下就上去了。那另外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一个，电动辅助自行车使用者的 BMI 比普通自行车使用者来得高。 这原因是什么呢？那因为会选购电动辅助自行车的使用者，大部分就是体型会比较稍微胖一点点。那如果使用自行车的话，原本其实他就可能就有运动习惯，所以他的体型本来就会稍微瘦一点。那我们刚刚又回到一开始说，电动辅助自行车的运动量会比一般的自行车的运动量要来得高。我觉得这样子或许在过了更久之后，这两个 BMI 有可能会越来越近吧。谢谢收听这一集的 Cardio Kiss Play 硬要讲。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分享给大家。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就拜拜喽。